欢迎收听网上邻居 Cyber Neighbors，
这是一档由两位网上邻居创办的英语学习泛科技主题的播客计划。我们的网址是邻居的全拼 linju.io。
你可以在小宇宙、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小宇宙上给我们3连好评，
或者在 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上给我们5星好评。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迎来了新的一期网上邻居的节目。那么这一期呢，我们还是讲英语相关的话题，并且这个话题我相信大家都会比较感兴趣，它是什么呢？
那这次我们就聊一聊背单词，对吧？
其实在我们最早的一期英语节目里面啊，我们其实已经提到过不建议背单词，但是呢，当时我们只是做了简单的说明，就是大家的交流越来越多，我们做了更多的英语节目之后呢，我发现大家在说自己英语学习的经验和困惑的时候，或多或少还是会提到背单词这件事情。
其实也不是或多或少，我发现大家主要的困惑点就是在背单词这件事情上。
所以就是这样看来呢，我们绕开背单词学英语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呢，就想花一期节目好好的聊一聊背单词这件事情。
我们在展开聊一聊背单词这一期。
那首先肯定要回答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到底该不该背单词？
我觉得之前我的观点其实已经提过很多次了哈，我其实是不太推荐背单词的。
对，星星老师的观点非常的明确，一直都是不推荐背单词派。
那你呢？
在这期节目里面呢，我想就是更全面的来分析一下这件事情。就是对于现阶段的我来说，当然不会拿一本书出来背，但是我们把英语分成不同的学习阶段、不同水平的英语学习者来说，其实背单词对于他们来说到底要不要背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是说，该不该背单词其实是应该是分阶段的。在正式讲怎么分阶段之前呢，我想跟刘老师一起探讨一下单词在英语学习当中的意义。
单词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就好像我们搭乐高的时候那些 building block 嘛，然后我们可以拿这个东西搭出一个更大的东西来，它可以是一辆摩托车、一辆汽车什么的。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乐高块的话，你要搭的东西是不能成立的，对吧？
对，是的，是的，我们就是以玩乐高为这个情景。
其实我的看法跟欣欣老师类似，我也想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来讲述我认为的英语单词对于英语学习来说的重要性。那首先我们肯定承认它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可以把一个人的英语水平呢比作一间小屋，然后呢，单词在早期的时候就是我们搭建这个小屋的砖块。就是没有这些砖块的话，你这个房子就搭不起来了，这是单词在早期的意义。然后呢，等小屋盖好了之后，我们肯定要住进去嘛，所以单词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给我们改善居住环境的一些东西。单词可能是你添加的家电，可能是你做的一些软装硬装，这个是单词。也就是说，单词就是你买的一些家电日用品这些东西。好，当然就是乐高块还有砖块这个比喻我们经常听说，但是这里我做了一个区别，是我进一步把它比作了我们添置的家电，这是我想要在这期节目埋下来的一个伏笔。
砖块这个比喻其实就跟之前说乐高那个是比较像的哈，但是到后面这个家电这个比喻，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添砖加瓦的事情，就是它是一个 plus， 它不是一个必须。
它就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情，对吧？
对对对，明白。
家电我们需要一次性买全吗？其实也不太需要，你可以慢慢添置。你当然冰箱呀，然后或者是你的炉子呀，这些你生活必须你可能马上就要一次性买到，但是比方说咖啡机我住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有嘛，可能不太需要。空气炸锅需要马上就买入嘛，也不太需要。所以这就是两个阶段存在的一些差异。
是的，
随着我们学习的阶段发生变化，从入门到进阶，单词在英语学习当中充当的重要性也在减弱。我们在入门英语这个语言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囤够足够多的砖块，这样这个房子才能盖起来。但是如果到了进阶的阶段的话，就不需要再囤那么多东西了，家电不需要一次性买那么多了，你可能需要其他的一些办法。
这样就好像对应到了，我觉得砖块就是那些非常基础又非常常用的词汇，可以这么理解吧？
可以啊，因为入门阶段你接触到的也是一些比较基础的词汇啊。
但后面的话我们说用一些更高级 quote unquote 高级的词汇啊，或者是用一些更区别细微的一些词汇，那这个时候就是家电的这个阶段了。
差不多可以这样子做一个类比。
OK，
我们确定了单词它的重要性，那我们应该怎么来背单词呢？首先我觉得要强调的一点就是， 单词肯定是要背的，但是在不同阶段就要有不同的解题思路，绝对不存在一招通吃的情况。然后其实呢，刚好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征集了一下群友们的意见，大家的讨论还挺热烈的，并且在里面也提到了各种各样的单词工具啊，包括书呀，包括一些 app 呀，还有听友推荐了一些 AI 工具。
我想起来我当时背单词的时候哪有 AI 这些东西，有书就不错了，那个时候感觉 app 都挺少的，
听友们的方法非常的与时俱进，
现在好多 app 呀，什么百词斩啊，我印象中我听说过的啊，但是都没有用过，还有多邻国也是个背单词软件吗？好像不太是哈，
它可以在里面背单词
啊。 OK， cool cool， 对，对，我看大家提到了很多 app， 我是完全没有听说过，我也很震惊，现在已经有很多工具了，所以这又是一个工具选择困难的问题。
那你当年是怎么背单词的呢？
我当年就是硬啃单词书啊，但是这个也分阶段嘛，就比如说最开始我学英语的时候，其实那些单词就是课本后面的嘛，比如说课本里边这篇文章之后啊，会给你列出来单词表，然后再到之后就是准备出国考试的时候，那个时候贵公司啊，有非常多的单词书可以选择。
那前思前思哦，不是前前思。
虽然那个时候大家说实话资源是很有限的，能选择的书也没有那么多，但是大家都会认那几本书嘛，所以我也就是背那几本书。
我们说的就是什么红宝绿宝书，就是因为它的书皮封皮是红色的或者是绿色的。
有什么托福 GRE 的词汇啊，还有什么要你命三千啊，我印象中对好多这些书，还有乱序版之类的，当时就是靠这些东西去背嘛。唯一的电子相关的就是这些书的电子版。
那你觉得好用吗？
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好用。
怎么说，
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它就算不好用你也得用，或者说哪怕是我不喜欢看单词书去背单词，那我也得用，就因为没有什么太多选择。你还有一种选择是怎么样呢，就是多去做那些 TPO， 但是 TPO 也是有限的嘛， TPO 就是模拟题嘛。
解释一下这个 TPO， 特指的是那个托福的模拟题
啊，托福的，对，它就是托福的考试模拟题。但是模拟题因为这个模拟题是官方给出的，所以它是很有限的，它不是说有几万套让你去做的，它可能当时我记得好像就只到三四十套吧那样子，所以你也可以去用这些 TPO， 然后做这些题目，然后去练习去撞这些生词，然后再去背，这也是可以的。但这样的话显然是效率会低很多，所以还是要去背红宝书的。
当时背单词的感觉就很像包办婚姻，没啥选择，然后也比较将就，是吧？
没错没错，不好的体验就是给我感觉他就是把单词和解释给列出来了，然后我需要做的就是背，今天记不住的话就明天再背，然后明天记不住的话就再背一次啊，反正就是一天一天这么背下来，没办法，要考试嘛。当时我们都说是出国这块考试的第一步，很多人在这一步就已经过不去了。
刘老师的那个经验听上去感觉是一个体面人的经验啊，就是
体面人，
对，
你现在听起来很体面，但当时也确实是很 suffer， 很受罪啊。
我自己在背的时候，我是用过单词书，也用过这个百词斩这样子的一些 app，然后我觉得我的评论就是不好用，真不好用。
不，这个回答很体面，对，这个回答很体面，我觉得
真不好用。为什么呢？就是他们不知道有什么魔力，就会让我形成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节奏。就是我踌躇满志的打开了这本书，可能坚持不到一个星期就再也不想碰它了。
很正常。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于我这个人就没什么毅力。很大一部分。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真的不好用。
那你展开说说我听听。
那所以我展开吐槽一下为什么这些东西不好用。他们不好用的第一大宗罪，就第一宗罪是什么呢，就是内容太详尽了。其实你刚才也提到过了，它有解释啊什么的，对吧，内容太详尽了。这个感觉呢就像我在背单词的时候，我是一个街道办主任，然后对每一个单词我都需要进行一个查户口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那确实是，对，既然单词书里边它就会把这些很多细节都要列出来，该怎么读啊，然后什么各种词性啊，然后啊不同词性里面还有不同意思，是吧？
对，就非常的过分，就是那个首先你刚说该怎么读，它不仅告诉我它每音音标是什么，还要告诉我音音音标是什么，就是有两个音标，一般都有两个音标，然后它词性了之后呢，还有它的中文意思是什么，中文意思还不是一一对应的，就比方说 happy 是快乐，它可能 happy 有快乐的意思，还有幸福的意思，还有一大堆的意思，对吧，就是特别是越复杂的词它的中文意思就越多。
没错。
然后呢，为了扩充这个单词的丰富性， 它肯定会有例句。
这个一方面也是能更好的解释这个词儿本身的意思，因为有些词儿翻译成中文的话，它可能没有一一对应，但是放个例句可能就会好解释一些。嗯，
对。然后与此同时呢，它还会有正反义词，就是同义词是什么呀，然后不同义的就是反义词是什么呀，也会列举在上面。
synonym 和那个 antonym， 对。
啊，与此同时呢，有的单词书里面还会有它涉及到什么词根词缀。
哎呀，这块我最喜欢看了，其实。嗯，好。
其实如果这只是针对一个单词啊，就比方说我想要去了解你本人，我们花个比方说半个小时交流一下，我觉得没问题。可是这是对每一个单词都这个样。嗯，所以我就说我像一个那街道办的主任嘛，每一个我都要去查户口。然后我查了一下，人口普查这件事情呢，是全国十年做一次。但是我们背单词多久背一次？我们背单词可能一天我要背好几次，然后第二天我还要重复，因为重复才能记下去嘛。那也就是说我每天要对着这个单词清单做非常多次人口普查，它太详尽了。那详尽了就是我们以前老师说的都是重点，那都是重点意味什么？就没有重点，没有重点那我肯定记不住嘛。
我个人其实挺喜欢这样的方式，因为你也知道我非常喜欢翻 Wikipedia。
嗯，
所以我会在 Wikipedia 之间跳来跳去。我虽然不会在单词书里边跳来跳去，但是我还挺喜欢看它的不同的意思或者是例句，还有甚至是它的词根词缀，这些我还挺喜欢看的。但是不可否认的就是确实背单词本身很枯燥。
就是你对枯燥的容忍度可能比较高，但是我对枯燥的容忍度就比较低。但是我也跟你一样，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单词书要这样设计，就是它设计的挺像一个词典的。
嗯，权威性吧。
啊，以及它就是比较保守嘛，就是我可以兜底，这个感觉就非常像你去医院看病，医生一定会给你一个最保守的恢复方案。
Unless 你一定要走这个 aggressive 的方案，是吧？
对，就像你刚才跟我举的例子，就是你最近不是生病了嘛，然后问医生能不能开一下处方药，他给你的建议也是你先去吃那些 OCT。OTC， 嗯，对，你先去吃那些非处方药，不行了再来给你开处方药。
实在不行了，你难受了一礼拜了，你再回来啊，就是这样子。
单词书的感觉就是这个样子的，嗯，
没错。
然后呢，我们再来讲单词书的第二宗罪是什么？我觉得第二宗罪呢，就是它比较脱离现实。虽然它会给例句哈，包括现在有很多的背单词的一些 app 呢，它会在设计上会有非常多的巧思。就是你刚才也提到了多邻国，它会给你一个语境，然后让你在里面不断的去反复的记忆这个单词，听上去好像挺贴近生活的，但是它这里营造出来的生活就是我的生活吗？好像不是的。为什么呢？就是其实在统计学当中，我们不是提到了我们有平均数，有中位数，还有一个叫做 outlier，那有没有可能我就是那个 outlier？ 他说的那些例句跟我的生活八竿子打不着，我没办法共情，
刚好掉在了这些平均数和中位数的外面。我倒是觉得 App 设计上这些巧思，它可能更多的是提升你的使用体验而已，就是你在用它的时候舒服一些，然而它并不能解决背单词这件事本身很枯燥的问题。
我觉得它是尽力的想要让你没有这个枯燥感，让这个游戏性变强，但是它只是无限的在往我们想要那个需求去够，但是没有达到。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些设计都是好的，但是就是每个人的个体经验和个体差异性都太大了，所以它不能够完全的满足我。在这个背单词的过程当中，就会变成我一开始踌躇满志，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个单词不仅发音记下来，它的词根词缀记下来，它的同义词都记下来，结果就变成就记一下中文意思吧，然后结果过几天就变成我不想再翻开了，就会就是因为整个摩擦力会太大了。那单词到底还背不背？如果确定要背的话，我们怎么来背？
这里边你能给出的建议是背还是不背呢？
那肯定是背嘛，因为重要，我们一开始在第一部分已经讲到了它非常的重要了。
OK，
那怎么来背呢？首先如果你跟欣欣老师一样非常喜欢看 Wikipedia 或者是研究这些对枯燥的容忍度非常高的话，你可以按照你原来的方法，不过你也不会收听这期播客了。如果你还是跟我一样，就是会觉得之前可能阻力太大了，摩擦力太大了，我们怎么来背呢？我觉得是可以把人群画成四个象限。怎么四个象限呢？这个横坐标就是你的英语水平，我们分成入门和进阶，然后这个象限的纵坐标呢，就是背单词的目的，这个目的包括我们之前说过的应试和非应试。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人群划分成四个种类，第一个种类就是我们说的入门非应试，就是你英语处在一个刚刚入门的阶段，但是你最近没有任何的考试的计划。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入门应试，你在入门的阶段，但是你最近可能有考试，比方说大学的 CET 考试呀，比方说你要出国的雅思托福考试呀。然后接下来第三个阶段就是你已经进阶了，你的英语已经还不错了，但是你还想继续精进，并且你没有考试的安排，也就是进阶非应试。最后的一个就是进阶应试的阶段，就是你英语还不错了，你最近也有考试，就是你可能是一个英语还不错的一个基础的情况下，你要出国了，你需要考雅思托福了，这大概这样四种人群。其实这四种人群的背单词的方法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先进入第一个人群，就是入门非应试这个阶段，可能离欣欣老师比较遥远。
我也经历过这个阶段，但我经历这个阶段可能会比较早，估计是小学的时候吧。
你觉得这个阶段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没什么困难，就全是好玩啊！整天有，你想整天有外教课可以上，是吧？
也是，好吧。
然后我自己又没有就是专门背单词这些习惯，一般这些背单词的习惯都是我爸帮我养成的。他那个时候还会时不时的抽查我一下，考我一些单词。后来为了能通过他的考试啊，我就开始会背单词。但是这个时候背单词对我来说，也可能就是我从小就算是记忆力还比较好的，所以背单词一开始对我来说好像并不是什么大问题。现在可能不一样了，就年龄大了嘛，就哎记忆力可能没那么好了。但是以前就那会儿，你想十岁左右这个年龄，那个时候记忆力正是好的时候，所以哪怕是 PTS 那些东西背起来都还算比较快。当然了，也不是说一次就能全背下来，就肯定还是要有一些重复的。
我们不同意年龄大记忆力会变不好这个说法哈。因为我不记得是哪个研究说明了，就是你的大脑是不会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它的细胞迭代速度变慢或者怎么样。然后但是我们普遍会存在年龄变大了记忆力变差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脱离了学校那个体系之后就没有再接触新的知识了，所以就没有再训练它，所以导致我们可能呈现出来的状态是记忆力变差了，
就是没有像是在学校阶段那种大量用脑的那种经历了
情境了。对，
对情境。
那这里我们回到我们说的入门非应试的人群，我觉得可能这个比较适用于大部分的听友们。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可能在高中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学了英语之后就再也没学过了，但是现在已经步入工作3到5年的样子，有一点需要英语的需求，生活中或者是你的工作当中需要使用英语，但是呢由于这个东西丢了太久了，生疏了，所以自己就被打回到了入门非应试的一个阶段，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群。然后我觉得这阶段的听友们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自己和压力的关系，这个是最难的地方。就是它是你要把握好这个动态平衡的关系。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给自己的压力很足很大的话，你就会扼杀到学习的动力，因为毕竟你也没有什么考试就是非学不可的，然后给我自己安排特别重的任务的话，那我不做了算了，吃回去了。这个是很常发生的一个。另一种情况就是你的压力不够足，然后导致你完全没有动力，因为毕竟刚才说了考试就是一个天然的动力，
如果没有考试这一层需求在的话，确实压力是会少一些，那基本上就是自己给的嘛。这个 idea 倒提的挺好的，所以这个时候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层面上的调整，是吧？
就是你要把你跟压力的关系处理好。为什么大家容易就是把压力的这个关系处理不好呢？是因为这个阶段大家最容易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战略上的懒惰，但是战术上的勤奋。怎么说呢，就是我随便拿一本4-6级的书，或者说我随便拿一本雅思单词我就开始背，但是这个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了，我不知道。可是我每天都在背，并且如果我是用 app 来背的话，它还会给我每天统计报告，我背了多少个单词，然后这个报告还会不断的增加，我就会觉得我真的学到东西了。但是我实际上学到了吗？这个要打一个问号啊。这就是战术上的勤奋，但是战略上的懒惰。那我们怎么样就是把握好这个动态平衡呢？我觉得首先大家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我要在内容挑选上犯很多次的错误。
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找到更适合的内容，是这意思吗？
对，也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尝试，
就是做好要反复尝试的准备。那换句话说，一个内容如果不合适的话，那我就不在上面花时间，我去挑更适合自己的内容。问题就来了，就是我们如何判断这个内容合适不合适。
对，如何判断，首先不是你听了一个播客，比方说我们之前的播客不推荐大家用新概念， 或者是你听到某一个博主说新概念非常好用，我就用它的。你当然都可以吸取到我们的建议，然后去尝试，但是是尝试了之后我再下判断，就是这个内容到底适不适合我。好，你刚刚提到一个很好的点，就是我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呢？我判断的标准就是我愿不愿意反复去看它，这就是判断的标准。为什么是我愿意反复去看它就是一个好的标准呢？因为你愿意反复看就意味着两个点，第一个就是这个内容合适，它的难度不难，你的水平是能够支撑你反复去看的，就是它的阻力没有那么大。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话题让你足够感兴趣，即便它有一点难度，我还是愿意去反复。那所以不管是因为它的难易程度合不合适，或者是你的兴趣点在不在，这两个都非常重要，都可以通过你愿不愿意反复来检验。
明白。
我推荐大家不见得受用但可以一听，就是我自己在入门阶段我非常受益的一个系列，就是那个书虫的书，现在应该还再版了非常多次，还存在，
现在居然还存在。
对，
这可能要 second 一下，这个系列也是我有印象的小学的时候我在看的一个系列，书虫系列，它是中英文对照嘛，比如说我们打开一页，它一半是中文一半是英文。
它好像是一面是中文一面是英文，就是你刚好可以展开的时候对照的看，
左边，对，左边中文右边英文，或者是调过来，就是对你展开一页的时候你两边可以对照着看，非常方便。而且它都是世界名著，它也有分级，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把世界名著是简化了的，就它并不是原文，原文的话真的很难看懂。
我为什么当时觉得非常的受用呢？是因为在小时候啊，小时候大家都希望自己很酷，因为小时候自己的人格不够丰富，就很在意别人的眼光，反正我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我们那个小环境里面，就是你在比较小的年纪你读了足够多的世界名著的话，就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然后刚好它又是简化的世界名著，我还可以学英语，我也觉得非常的受用。这个也就是说我愿意反复去看它，我的动力足够足，我可以坚持下去，然后通过这个我积累了还挺多的词汇。
明白明白。哎呦，那这个还行，这个还有一些这个当时的环境需求啊，这样子。
对，那大家也可以就是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去尝试，就是你可以听很多的播客呀，看很多的小红书笔记啊，看很多的视频，看大家推荐了一些什么样的方法，你去试，然后快速迭代。这就是我推荐在入门非英式的阶段你要背单词的方法。
这个方式其实跟我现在学英语的方式也挺相似的。就是我会去反复的看自己喜欢或者感兴趣的内容，相关的东西我都看，不管是播客或者是文章视频我都会去看，然后在这里边我也能学到很多单词。如果只从新词这个角度，或者从一个新的概念的角度，或者是一些新的知识点，一些新的信息，这些都是从自己感兴趣的内容里边找到的嘛。但确实自己感兴趣的话或者是有需要的话才会去反复看。
这个有跟你现阶段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也是一个区别的核心的点，在于你现在的英语水平是足够支撑你下意识就能够判断出来内容适不适合你，而入门阶段的同学们呢，需要就是不断的去尝试，然后慢慢建立起来自己对自己英语水平的认知。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我更多的吸收的应该是一些英语学习的方法，然后去试验这些方法，而你这个阶段直接去吸收素材就可以了。
明白明白，
主要是这样一个区别。那我们讲完了入门非应试，我们讲一下入门应试。应试是有一个非常好的点，就是恭喜你有足够的动力了，就是背单词的动力了。动力主要来自于这个考试一定是会有一个时间期限的，可能两个月内你要考试，可能半年内你要考试。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不幸报的是国外考试，他们的考试费用真的挺贵的，
像是那个对托福 GRE 这些都不便宜。
对啊，就是2000多块钱，如果是学生阶段的话确实还挺贵的，
而且搞不好还要去外地去考试，所以还会出现这种差旅费之类的问题
啊，就是你割了肉的，所以就会有动力。那在这个阶段呢，我非常非常推荐你背单词书。在这个阶段你的英语经验其实跟刚才一样，就是不足够支撑你在短期内，因为考试是有时间期限的，在短期内做好内容的筛选和判断。那谁来跟你做这个内容的筛选和判断呢？当然就是单词书啊，因为每一本单词书都是一个语料库，甚至假设你现在要考的是雅思，可是你的水平还不足够去支撑你去考雅思考试的话，你可以先从4、6级开始背起。那既然要背单词书了，我们就一定要提的一个方法叫做艾宾浩斯记忆曲线。
艾宾浩斯记忆曲线，哎呀，这个好像是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在我的第一个文曲星上，可能是
啊，是的吗？那么早就有了呀？
有这个概念提出来很久，他在文曲星里刚开始背的时候是隔一天背一次，然后隔两天再背一次，隔三天再重复一次，是吧？增长到一定的天数之后就是捡回来，隔六天，隔五天，隔四天，隔三天，隔两天，隔一天，哎，这样子捡回来，这一个阶段走完，这个知识就记住了。
你刚刚说的那个间隔时间是对的，但是这个间隔的规律有一点点小的出入。
哦，这样子 OK。
这个我接触到它是有一本新东方著作叫做17天搞定 GRE、
哦，那个我有印象。
杨鹏老师出的17天搞定 GRE 单词这本书其实挺畅销的，应该再版了还挺多次的。
他用的就是这个 idea， 没错。
对对，他就是用这个 idea 设计好了整本书怎么样操作。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呢，就是一个德国的科学家，名字就叫艾宾浩斯，然后他提出来了我们就是人是有一个遗忘的周期的。就这个东西你可能第一次见他你还有印象，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对他印象就越来越淡薄。就提供了一个重复的周期，这个重复的周期你就可以加深你对这个新的事物的一些印象。那这个周期是什么样子呢？一开始在一天之内它是你刚记完你的记忆量是100%，20分钟后你的记忆量就变得只剩58.2%了，1个小时之后只剩44%，8到9个小时之后只剩35%，就会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所以呢，在艾宾浩斯遗忘曲线里面，他就提供了，就是在杨鹏老师那个17天搞定加意的，就是让你能够摆脱掉你的这个遗忘曲线，用重复的方式，他是借助这个遗忘的周期来制定了一个重复的周期，然后这个重复的周期大概就是第2天、第4天、第7天、第15天这样来重复。当天就是你可能半个小时要再重复一遍，但是主要是大家现在在应用的情况就是第2天、第4天、第7天、第15天再重复同一个单词。个人确实是用这个方法实操过背 GRE 单词。
感觉如何？
我真的把那本书背完了，因为这个方法。
但我印象中在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可能还好，就17天吧，但是再比如说第8天第9天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每天要背的内容是很多的。
对，你提到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一开始你的清单，就是你会列一个清单嘛，然后你第一天的 list 可能只有第一个 list、第二个 list， 但是可能到了第7天第8天你可能一天要背5-6个 list， 因为你有重复的 list 在里面，你的任务量就会非常的大。
没错，虽然这个里面有一些单词是你之前见过的，但是因为它都压在了这一天之内，所以你的那一天的压力会非常大。
对，确实会存在这个问题。不过我当时能够坚持下来也是因为有一个时间周期，并且你每天的任务量写好了，你直接去做就好了，就是无脑操作，所以当时能够坚持下来。不过就是过了那个时间点就全忘了。
这可能就是需要你快速准备，然后快速去考试，考完试之后就不再需要了。
把它忘掉，对，就是这样子的。
对，
所以推荐大家，如果是应试的话，可以用这个杨鹏老师的这本书里面提倡的方法，或者是你搜任何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你都可以搜到相关的 app 帮你制定你的背单词的计划，这个还挺好用的。短期内挺好用的。好，那我们提到了这个大的方法，在记单词我们怎么记呢？这个时候呢，我推荐大家只要记中文意思就好了，中文意思就好了，那一个中文意思就好了，而且你完全不需要会用它。这里的用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流利的说出来，或者是你可以在作文里面把它写出来。你对这个单词的定义就是你认识它就好了。然后这些单词在你的考试当中提供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让你更快的做阅读题，
没错，
或者是更快的去把听力的那些文本材料能够听懂，就是你的一些被动的输入就可以了。
没错没错，因为这些单词你大概率不会在写作，甚至哪怕是有一些考试里面有口语考试，你不太可能在口语考试里面用到这些单词，大概率不会。
而且因为我们现在设定的是入门阶段，我也不希望大家对自己的要求就是我能够用它，因为你相当于一大口就吃掉了一个大螃蟹，这个其实是挺难把它吃进去的。
是的是的，对，所以包括我当时背 GRE 单词或者托福单词，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我认识它就好，
主要是能够把这件事情坚持下来。所以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应该跟自己减少阻力。除了背单词书以外呢，因为是在应试阶段，所以还建议大家在背单词的同时呢，也可以在做阅读练习的时候慢一点，或者是做听力练习的时候反复听几遍。慢一点干什么呢？就是 停下来，遇到不懂的地方就查，然后把它记下来，写笔记，把这些单词和你的单词书结合在一起记。这个时候呢，你的单词就形成了一个知识网，一个知识体系，它们可以相互串联起来。
就是不光是有单词书，同时还有自己的单词本。
你就是相当于形成了一个随时随地大小背的一个状态。这个过程呢，一定会非常非常的辛苦。
嗯，
但它是有盼头的，就是它一定是短期的，熬过去就好了。
因为哪怕是 GRE 的话，它也就是那么多单词，托福的话会更少一些。
而且它一定是，比方说10月11号就要考了，
把这个坎儿过去就好办。
而且如果你考得很好的话，也会非常有成就感，会给你接下来的英语学习就打足了动力。以上我们介绍的主要就是我们说的单词作为砖块的时期，它是一个必需品，你不得不去做的一件事情，你们应该怎么去添这个砖块。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就是锦上添花的时期，就是单词可能是你购置的家电，你做的一些小的装饰，这个阶段我们应该怎么样背单词。那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进阶的阶段。那首先就是进阶非应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呢，其实你的英语一般来说是达到了一个质的飞跃，并且很有可能呢，就是你之前是考过一些试的，就是比方说你刚考完一个雅思，你考了一个7.5，还挺不错的。
嗯，
而且你就会形成一个路径依赖，就是背单词，然后考雅思，然后我的英语就提高了挺多的。那接下来我的英语学习都这样做吧，比雅思更难什么，那我就背 GRE 吧，就会形成这样子的惯性。一旦你不需要去考 GRE 了，但是你还是去背这个 GRE 单词，就会让你觉得非常难坚持。毕竟你不需要去做这件事情了嘛，你没有这个压力在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锦上添花这个阶段呢，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物尽其用。买的这个家电我要用它，就是我一定是要用这个咖啡机了，我去买这个咖啡机。我一定要用这个空气炸锅的时候，我去买这个空气炸锅，而不是我先都囤着。你家也没有这么多地方放。你的大脑也没有那么多记忆空间给你去储存这些没用的东西。那在这个阶段我们单词的重点呢，我觉得比起我们上阶段说了我们记单词的重点就是记这个单词的意思嘛，这个阶段呢，我觉得比起记意思更重要的就是要积累这个单词的同义词和它的英文意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让大家更像 native 靠拢，地道表达靠拢。好，这里说的地道表达并不是说让你去丢掉你自己的 identity， 这个只是让你说话更省力。
就是说那个积累同义词这一点哈，其实这一个步骤我觉得是和了解他们的英文意思是强关联的。换句话说，哪怕我们知道一个单词它的同义词有这么八九个十几个，这个帮助是比较有限。那如果要是我们知道哪怕只有三四个同义词，但是这三四个同义词之间他们在英文意思上的区别，我觉得这个会比知道更多数量的同义词要重要一些。
哦，所以你对我表达积累同义词的理解是在数量上积累同义词是吗？
对，
我的意思是数量是一方面，但是与此同时你在积累的过程当中，是你当然你能够把它记住的话，只是了解了不同的同义词之间它们的关联性什么，它们区别是什么，这样才是积累进去了嘛。
这样会更好一些。
对，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就是比方说我想要表达这个东西还挺便宜的，那我说便宜的时候，我可能会直接就说 it's cheap， 因为 cheap 就是便宜嘛。
这就很麻烦了。
金老师就说这个挺麻烦的，为什么麻烦呢？因为 cheap 这个词它虽然字面意义上是便宜的意思，但它暗含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便宜没好货，它质量不好，它很廉价，是有这个意思。
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更好的一个表达就是 it's a good price， it's a good price， 这个价格还挺好的。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理解了，就是 good price 和 cheap 它是一个同义的表达，它们的区别是在于 good price 是一个正面意义的，说它的价格挺好挺实惠的，但是 cheap 是有廉价的意思。那这样就是我说的积累同义词。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就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店里面逛啊，要买东西，你看中了一个东西，你问店员这个多少钱，他给了你一个价格，你觉得啊这很便宜，好，你这时候说啊 it's very cheap， 那这个店员就会不高兴。大家如果说这个价格很合适是不会说 cheap 的，因为 cheap 就是暗含了这是一个质量不好的东西的意思。如果我们真要说价格合理的话，其实有一个很好的词叫做 affordable。
对，
affordable 的话就是它因为是只针对 price 来发表一个评论的嘛，那就是这个 price 很合理。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说 inexpensive 口语中不太会用到，是因为这个词儿它不好念啊，这个词儿本身没有问题，你要是放在一个书面语这么写出来的话，大家也是看得明白的，没有问题，这些都完全没有暗含说这个东西很廉价的意思。口语中我能想到就是可能会更常见的一些说法会是什么呢，就像刚才说的 good price 就可以了嘛，
嗯，
店员告诉你一个价格，你一听哦 ，very good price， 没有问题、
嗯。
或者店员告诉你这个价格，你一听哦 ，it's amazing deal。deal 的话，就我们都知道，就一般打折的东西会叫 deal。我们如果是跟朋友说哈，比如这个东西，哎，他告诉你的一个价格，哎，你去跟自己的朋友说，你说哎 ，it's a bargain， 意思就是啊、这个是一个很值得入手的东西。bargain 其实是讨价还价的意思，但它也可以表示这种就是是一个很值得入手的东西。所以你看，咱们如果想说这个东西卖得很便宜，咱们是有很多这样说法的，但是如果咱们只知道一个 cheap 这个词儿的话，就只能用它，但是这个词儿其实用出来是不太合适的。
这个阶段就相当于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第一个阶段是入门非应试阶段的一个进阶。入门非应试阶段大家只要知道它的一个意思，便宜就是 cheap就好了，但是在这个阶段我们可能要知道便宜的更多的表达、嗯、它就很像你跟一个人第一次见面，你不需要对他查户口，我第一次见到欣欣老师说哎，你多大呀，你做什么工作的呀、嗯、你的包是多少呀，这个时候欣欣老师会非常的尴尬对吧，
嗯嗯嗯，
像我一开始见到 cheap 这个单词的时候，我就知道它有什么样子的意思，它的例句是什么，它怎么读音，然后那一系列一串东西啊，这个非常不好。但现在这个阶段呢，就很像我不是第一次见欣欣老师了，我见过他挺多面了，我跟他聊过很多次天了，我们的话题也越来越多了，所以在他跟我的聊天过程当中，我可能了解了哦，他现在是做什么工作，他有多大，家庭状况是什么样子的、嗯、是这样子慢慢循序渐进了解的。
对，然后对于 cheap 这个单词了解也会更多一些，比如说它的感情色彩是什么样子的，或者它里边暗含了什么意思，而且这个暗含什么意思又是分时代的、
嗯、
可能这几年是这样子，过几年可能又会变了啊。这当然这是另一个 topic，
也就是说同一个单词你在不同的场合见多了用多了，你就会积累更多，这个是这个阶段背单词的一个方法。然后这个过程呢、
嗯、
一定会是非常的漫长的，就是它可能是永无止境的，不过这就是无限进步的意义。
哎，无限进步说得好。
嗯 ，OK， 那我们再过渡到进阶的应试阶段、嗯。英语已经有一定的水平了，但是你需要去马上考一个试，可能是雅思，可能是托福，可能是 GRE， 你要怎么办、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不推荐大家上来就直接背单词书，因为对于你来说，它可能是一个，要么是一个小 case， 你就觉得太简单了，没意思；要么就觉得比较的吃力不讨好，
嗯、
因为你抓不到重点。这个阶段我更推荐的呢，嗯、就是。比方说以雅思为例，你要先对自己的英语水平做一定的了解，就是我离雅思的距离是多少，我需要申请学校是达到 6.5 分，可能我现在只有 5.5 分，我可以马上通过做题验证出来、
嗯、
或者是我需要达到 6.5 分，但是我马上一做就是一个7分或者一个8分。然后你做完了之后呢，通过这个做题能够具象化你自己对自己英语的了解，就是跟雅思的距离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你看阅读材料的时候就是什么题材比较，什么 topic 对于你来说比较吃力，比方说对于大多数学员来说可能天文类的素材就会比较吃力、
嗯、
然后可能对一些理工科的学生来说、嗯、一些历史文化类的会比较吃力，针对性的做这些复习就好了。然后或者是你在练口语的时候、
嗯、
因为口语其实也有题库，你在说哪些 topic 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不顺，这个都可以通过真题来检验，做了几套真题之后、
嗯、
然后做针对性的复习和积累。那单词的意义是什么呢？首先单词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它就是在这个阶段它没有那么的重要了。那与此同时呢，单词可以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就是如果我要做一个考试的备考，我肯定是需要一段时间每天的某一部分时间集中精力去做这件事情，那单词可以起到一个 warm up 的作用，就是热身的作用，因为这个东西它很机械性、
嗯、
很好操作，你可以每天在正式学习英语之前把你的书本打开，单词书打开，我就背一个 list， 大概花半个小时我进入到了学习的这个状态，然后我再开始去做我的针对性的学习。那这个时候你背单词书就不需要用什么艾宾浩斯遗忘曲线了什么，你只要让你自己的脑子是热的，手是热的，单词书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就 OK 了，
是拿它当 warm up、啊、
对，
明白。
对对，进入状态之后你就更好的去做学习，这跟运动一样的嘛，在做任何运动之前你都要先热身、
嗯、
不然很容易受伤，那你在学习之前也要先做一个 warm up、嗯、不然就很容易疲劳或者是有厌学的情绪、
嗯
嗯、然后你进入状态之后再去优化你通过真题来筛选出来的一些问题就 OK 了。
好的、嗯、
好，那这期播客就是这些内容，总体来说呢，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不同的阶段对于背单词这件事情是有不同的处理方法的， 单词确实很重要，但是没有一朝通吃这件事情。
我表示很同意，虽然我其实在背单词上花的时间没有特别多，我觉得我大量集中的背单词的阶段就是在准备考试的时候。
好，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进入到 two more things 的环节。
好的，那这期你先推荐。
好，我要推荐一个游戏。
哎，又是游戏，可以。
是最近我每天都会投入时间去打一打的一个游戏，就是任天堂在九月推出的一个新的塞尔达系列的游戏，叫做《智慧的再现》。
哦，塞尔达又出新的了，天哪！
嗯，对，《智慧的再现》，但这期的主角不是林克，这期的主角是塞尔达公主本人。
哦。OK，
嗯，然后是公主去拯救林克，她的画风是那种 Q 版的。
喂，
嗯，
这样子吗？
嗯，很可爱啊、嗯。所以你要扮演的是塞尔达公主，然后你的技能呢，就是你可以去学习你碰到的一些物品，然后去召唤它，就是会复制它。通关的方式并不是就是打打杀杀这些，而是你需要一些小的技巧来通关。就是怎么把你会复制的这些物品把它们组合起来去使用，然后去打 boss 呀，或者是解决一些难题啊、嗯，所以很休闲很可爱、
哦、
也很好玩。嗯，然后我比较推荐塞尔达智慧的再现这个游戏，是因为我看到任天堂的一些变化，这个变化是跟现在的主流已经比较相近的，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与时俱进的公司。为什么呢？因为我一开始就强调了它的主角是塞尔达公主，并且塞尔达公主不是等着林克去，她去被拯救的，她是去拯救林克的那个人了。包括最近出的那个马里奥大电影里面，她的主角也是那个 Peach 公主，就是公主去拯救马里奥。对，这个比较符合现在的语境了。
以前可能会说是角色反转啊，现在会说是对与时俱进。make sense
啊，毕竟就是特别是女性的地位在游戏行业是非常的低的，非常不受待见的。当然这个算比较轻的游戏，不过它有这样一些改变，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嘉赏的，所以我很想推荐一下这个游戏，并且它的趣味性啊、画风啊都还挺不错的，很值得一玩。
我印象中可能唯一一个老牌的然后是以女性为主角的游戏应该就是那个古墓丽影吧。
哦、oh, OK
是吧、
嗯、
劳拉。
这就是我的推荐。
Cool。
嗯，
我来推荐一个可能大家平时不会注意到的一个场景，就是我是一个经常去看音乐现场的嘛，在这些场景下其实他们的声音是非常大的。
嗯，
一般以前年轻的时候我去听的时候都是我们就这么听着，听完之后大不了回来第二天就耳鸣一天，然后第三天也就好了。但其实这些噪音啊，它对耳朵的伤害是永久的。但是我们自己如果想就是保护耳朵的话，其实有一种东西价格不会太贵但是效果会非常好，这个东西就叫做
耳塞。
对，耳塞是一个办法，但我会更推荐耳罩。我会更推荐耳罩。推荐这个的原因是最近有几次我们去演出，然后我们想把 Stella 一起带上，但是她去现场那个声音一定是太吵的，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就给她专门买了一个 Kiss 版本的这种 Isolation 或者叫降噪耳机。但这种降噪耳机不是像咱们现在说的主动降噪啊，不是那一种，它就是完全靠降低声音的分贝这种方式来实现的。它的隔绝是物理隔绝 Sound Isolation 嘛，然后是用物理的方式去降低噪音。他就每次我们在表演的时候他就会带着这个耳罩啊，这样就是可以保护他的听力嘛。这个东西不贵，但是我是推荐如果大家跟我兴趣一样也是经常喜欢去看乐队现场表演的话，这个东西一定要配上，一定要买大品牌质量有保障的，比如说 3M 这个 3M 公司出的这类产品啊，这都是可以买的。所以听力损伤是一个永久的，我们的这个听神经它其实是非常敏感的，大家保护好耳朵。好，我推荐个这个吧，然后我可以把链接放出来，不过我能放的链接我回头看一下国内平台能不能找到对应的链接， otherwise 我就放一个这个 Amazon 链接好了。
好的。
这个东西在北美卖的话差不多就是二三十块钱，二三十美元。主要是这个东西我是觉得它一个是佩戴会舒服一些，然后另一方面当然了也是因为它长得好看一些嘛，它有各种颜色可以选择啊，所以我才会推荐这一款。那这期就到这里。
好，大家再见。
好，我们下期见，拜拜。